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现在讲的第九地，第九地常闻地行的住心啊，第二段达所化心行当中，说明众生的是一种愁林，而经文里面分成九段来说明。上次讲到第七受身愁林讲完，现在是讲第八习气愁林。经文在第六十二页，第六十二页的第五行后边两个字，接下去到第六行，经文说：又知习气种种相，所谓行不行差别相，随去熏习相，随众生行熏习相，随业烦恼熏习相，善不善无忌熏习相，随肉后有熏习相，次第熏习相，不断烦恼远行不舍熏习相，时非时熏习相，见闻清净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熏习相。这就是第八习气愁林，说明众生的习气愁林啊。这个经文所谓习气啊，不是单指像声闻人阿罗汉证到阿罗汉国之后啊，见思惑的证实已经断除了，剩下习气还没有断，不是单指这个习气。阿罗汉断见思烦恼的证实，正然使令众生轮回生死的，就是见惑八十八时，思惑八十一品，这正然使令众生在三界六道轮回生死，所以法相上称为叫做正识，识是使令，这个烦恼正能使令在三界六道里轮回生死。而声闻人他已经断掉见思惑，证阿罗汉果，到了证阿罗汉果证实就断了，没有见思惑，可是他还剩下习气。习气什么叫做习气啊？例如我们茶杯装茶，茶倒掉了，杯子里面还有茶的气味，装药的碗，药吃完了，碗还有药的气味，而且这个药味茶味啊，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洗得干净，它粘得很紧啊，尤其药味比较重的那一类药，假如沾上这个容器啊，它会停留很久的这个气味。这个气味的这个情况啊，就像众生的根本烦恼的习气，这就是所谓无明啊，根本无明啊。在声闻法里面就指这个习气。现在经文所说的习气种种相啊，这个习气不是单指阿罗汉啊断证实以后剩下的习气，这个也包含在里面，但是经文的意思不是专指这一类，它的用意主要还是说的熏习而成气啊，这就是说 例如衣服没有香味，用香去熏洗它，用香熏的久了，这个衣服就会有香味，是熏久了啊，变成有香味，所以叫做熏洗。所以熏是把这个主要的物品呢，另外有一种方式使它熏成它的味道增强，成为另外一种的东西，一种味道啊，是熏，就是像这个《大乘起信论》所说的这个熏习，众生呢有真如，也有无明。真如在第八波罗耶识的识田当中，它也会升起净的熏习，所以真如也能熏无明，而无明的染法也能熏真如啊。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对于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清楚的，众生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受这个无明熏真如的作用，使无明显现不出来啊。真如是诸法的离体，好像镜子的本身，它本身就有光，而这个无明啊，好像镜子上面的尘埃啊，这个尘埃把镜子的光遮住了，照不出相来，显不出这个它的镜的作用，就是因为被这个尘啊围尘所盖住了，显现不出来。所以这个镜体就像真如，镜子上面的尘呢，围尘就比这个无明啊，所以无明没有实体，把镜子上面的这个尘把它去掉了，净光就自然显现。所以真如无论你怎么熏，还是那个老样子，不会有所变化啊。而但是无明啊，经过真如的熏习，你如果会用功去修行，把那个镜子上面的尘灰把它扫掉，把它擦干净，那么自然就会把这个尘消失掉，就不会有尘，而净光自然就显现。修行断烦恼到成佛，就是把这个净体上所有的尘呢，把它扫干净。我们天天在用功修行啊，就是在扫净体上面的尘啊，所以这就是无明，它也会升起的净的功用啊，会升起净用，帮助使你发心想要断烦恼了生死而出苦海啊。所以这个熏啊，指熏习啊，这个习指的习学，学习的意思啊，就是指众生。只要你肯学习熏习自己本身真如自性的本有的理性，使它开发出来啊，那么就能得到这个殊胜的功用。因此之故啊，所以要多多修学佛法啊，看经念佛修持等等，它这个用意啊，就是使升起这个熏习的功用啊，让无明烦恼慢慢就消失，而真如自性的光明自然显现啊。所以天天用功修行，就天天在扫自己净体上的这个尘埃啊。那么经文里面开头第一句说是叫做又知习气种种相啊，这个第九地菩萨，同时他又能知道众生的习气、熏习的情况、修习的情况，他一一都能够明白。这个现象千差万变，所以叫做种种。下面就列出十种的这个熏习的情形啊，来做说明。 所谓就是指下文呢，解释这个习气种种相的这个道理。行不行差别相啊，这是说行跟不行两种的分别。行是什么东西呢？动作，内心的动作。内心的动作是什么？不出三性，就是善性、恶性、无惧性啊。这个三性啊，它随时在内心里面由外境的熏习，它会生起作用，就是行啊。没有外境熏习不起作用，就叫做不行。不行就是没有动作，没有生起作用啊。这个生起作用与没有生起作用的情况差别很多啊，但是总不说这个善不善、无忌三性的这个情况。例如说，现在大家都发心在听经，发心听经的心是善心，属于善性，而且这个善性呢，从有漏法通到无漏。因为修学佛法，尤其大乘佛法，是要众生断无明的，要断烦恼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佛法，在听经学习教理，那么这个外缘的熏习啊，宣称自己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如自信，本有的功德法财，它就一一会显现出来。而发心听经的时候啊，它不会有不善的动作出现。所以例如我们现在大家在听经，那么就是善性升起作用，善性在行，在动作。而恶性、无忌性两种啊都不起作用，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起作用。这个时候大家在听经，善性起作用，而且这个善通于有漏无漏啊，能断烦恼，就是无漏的善性会升起作用。这个时候不会升起恶性，为什么？大家都在认真听经啊，都是念闭口真言，不说话啊，那么既然不说话，那口的四恶业就完全没有啊，身的三恶业也不会升起作用，因为你全心全意坐在这里听经，所以这个不善的这个动作完全不会现起。你用心在听也不会有无忌，除掉你入定了啊，入定就会变成无忌性，这个得注意了啊。假如你一听经的时候在入定了啊，或者是念大悲咒呼噜呼噜了，这个时候啊就会无忌性升起现行，会把善性把它遮盖住，显现不出来啊。所以在听经的时候只有善性，一定不会有恶性，不会有不善性啊。而偶然分成了，会有些微的无忌性偶然会出现，但是你的警觉性很高的话啊，自己会提高警觉啊，一直在爱困的时候自己打起精神，把眼睛睁大，或者是他真的爱睡呀，用手把大腿捻一下，用力啊，捻一下让他痛，他马上那个爱困无明呢，他就会消失掉，他就会跑掉，他不敢再来。为什么？你觉得痛了，他这一痛，哎，觉得这个无忌，他就自然消失，恢复原来的善性的这个情况。所以众生，他的内心的表现总不出三性，这个三性当中随时随地都会有变化啊。刚才说的都是善性，假如碰到恶知识啊，坏朋友把你带去，或者是做种种的世间不善事，那就是变成了善性不行了， 恶性行了，恶性在动了啊。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时时刻刻自己照顾自己的心啊，看你的心这个时候动的念头是善还是不善，不善啊，善性生起来就是善性在行在动啊，恶性就把它遮盖住了，就生不起来，就是不行啊，都有这些差别，要随时注意。这是越修阴越阴阳讲这个行不行差别相啊。第二，随气熏习相，气象啊，现在这个区呀、啊，值得六道的境界啊，随过去的善恶业力，使你呀 啊生在某一个地方去接受这个果报啊。举例说，现在大家都是人道众生，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是人，那么这个人生呢、啊、就是由过去的善业，过去生修纲常五戒啊，儒家的三纲五常，佛法的三规五戒啊。所以古人说呀，五戒不专呢、啊、人天入劫，假如不修五戒，五戒没有持好，最起码连一条戒都没有持，这个人天的路线就会断绝掉，那就会到了这个三恶道里面去，很可怕啊。所以因此之故，由过去的善业的业力之风啊，把我们吹到人道这边来啊，做人大家的共业相同，都是人道的业，共中有不共啊，不共业就是个人有男女智啊、鱼啊等等的差别啊。那么一生的所受的境界有苦有乐，有贫有富，有贵有贱，种种的差别，那是个人的不共业，叫做别业啊。而大家都是人，这是共业。所以经里面有个比方说，好像这个小虫啊，像蚊虫，风一吹，大风一吹啊，这个因为小虫的力量很小啊，它没有办法啊、抵抗这个大风。大风一吹，把这个蚊虫等啊吹到一堆啊、停在一堆的地方啊、因为它的力量不够，这大风一吹，吹到一个地方去，通通啊聚集在一堆啊、然后风如果停止下来了，哎，慢慢了、啊、这些小虫它又自己飞过人的地方又飞走了。他这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人，由过去大家共同的业风啊，把我们吹到人道来，吹到人道来，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相同的，被人的业风吹到人道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能够共同在这里听经的，就是共同有这个听经的善业，善业的风啊，把我们吹到这个地方，共同在这里修学佛法。等到这个远近了，好像风停下来了，那么慢慢有各走各的路线啊。所以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缘成之生，共同在这里修学佛法，缘尽则灭啊，就好像风一停止下来了，个人又飞个人的地方去了，这个叫做随气熏习相。由过去生的善性人道的善业的力量的熏习，现在去向于人道，叫做随去，随顺你所造的业力去向于某一个地方，再受这个业报。人如此，天也如此，地狱恶鬼畜生个个都有这种情况。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啊这个共同体的这个生活，它都会有这种的共同的业力所感呢、啊。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所以啊会有这些种种不同的现象出现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啊、随众生行熏习相。 第一种是单说这个因的升起现行的差别，第二种是由说明过去的因而成就现在的果啊。现在这第三种啊，是说我们现在在人身上周围环境的熏习，使你这一生的业力啊，又会成为定型。所以随众生所有内心的这个行为动作的熏习，而成为今生所造的业力的固定啊成就，将来又会随着这个业力去受报。这个情况啊，就看你现在这一生清净的环境而定。所以在大书里面引证经文的解释说，说古时啊，印度人他有象军，用象来做战斗的工具，打仗的时候啊，跟敌国打仗的时候，他有象军，用象好像马一样的这个象可以当作这个战争的时候的用具，而这个象的力量很大，他碰到敌人呢，鼻子一勾就会把这个人勾死，他的脚力量很大，一踩也会把人踩死。所以他这个象如果对于敌人发生这个很凶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敌人就很难了来对付他。而这个国王养这个象啊，平常打仗都会胜仗，因此啊，他把象，把这个战象，战争用的战象，好像战马了，把它住在寺庙旁边，住在寺庙旁边，寺庙旁边建立一个象住的地方，让他住在寺庙旁边。这个象住在寺庙旁边，过了一段时间呢、啊。嘿，他变成很慈悲很柔和，带他去打仗啊没有用了，他不打仗了。为什么？他天天看着出家人的修行啊，他也学习修行，所以他看到人呢、啊，他就不去伤害人了，他不会分别说这个是敌人应当怎么做，这个时候国王下令叫他怎么做他不做了，他不伤害人。这原因在哪里啊？因为他被这个寺庙的善法慈悲心所熏习，就变成善性，他就不会伤害人。因此啊，这个国王很苦啊，这怎么办啊？这个象龙成这个样子，打仗都会失败的啊。那么后来，这个有智慧的大臣呢，就说，我们应当把这个象，让他住在这个土房旁边，屠宰场啊。让他住在屠宰场旁边，天天看着人家杀猪杀羊，天天看着这个人家在杀生，这样子他的凶性就会发起来，后来带去战争的时候啊，哦，好厉害，他就拼命的杀，那么因此敌人就对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就说明呢，亲近善知识的重要啊，所以。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自然的现象。一个人他是个不定性的众生，他如果经常跟好人在一起，久而久之被这个好人的习惯所熏习呀，自然而然他就会成为一个好人，他的动作都是好的。假如他跟坏人在一起，跟那些无恶不作的众生在一起，他被他的熏习，你纵然不想做啊，但是碰到那一种境界，你不做也不行啊，自然而然就变成坏的。而一旦变成染成黑的了，洗不干净了，你想要洗手不干了也很困难了。那些黑道的这个同伴自然而然会把你拉到他的同伴里面去啊，叫你非做不可。所以一个人在世间，假如他亲近善知识，纵然凶性很强再坏，因为他经常亲近善知识啊， 自然而然慢慢也会同化，也会变成好的啊。如果你是最好的善人，假如经常跟这个不良的朋友在一起，久而久之熏习也会变成坏的。所以与善人交如入旃檀之林啊，虽然你不去斩断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有旃檀之香。跟好人在一起啊，好像走进旃檀林、檀香林啊。那么你到这个好像这个麦香的地方，你到这里面呢，自然而然被熏习，就会变成一个很香的味道出来。如恶人交，假如跟坏人在一起，如入刨鱼之墟，好像跑到那个卖鱼的地方去啊。这个卖鱼的地方那个鱼腥味啊，你虽然不去沾染它，站在那个地方久了，你的身上都会有这个鱼腥味出现。为什么？你站在那个地方被熏洗了，被熏洗了。所以我们要修学佛法，亲近善知识，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有些地方你纵然是说蛮不错，住在哪里很好，可是你想要去听经吗？他不准啊。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听你听经，哪有这么好啊。或者是说你有听经吗？来，我讲给你听。你不听了，我讲我来讲给你听，我来讲给你听，讲给你听，讲给你听。他说你要听吗？我来讲给你听。那他讲的什么东西呢？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个亲近善知识非常重要。没有这个真正可以亲近的善知识，你一旦跑错了地方啊，想要出来也就很难。这个话我不便说得太明白，而我在这个五六十年的时间，小的时候不说了，最起码我能看得出来，五六十年的时间看过的实在太多了，什么样的都有啊。所以亲近善知识非常重要，随众生行熏习相，这就说明学佛要亲近善知识。接下去说随业烦恼熏习相，这个业字跟后边的业不一样啊，这个业指的工业，工业什么叫做工业啊？就是你做的事业，在世间上你自己所做的事业。学佛的人以前做的事业会有连带关系，会有帮助作用。就是好像曾讲过的假如是打铁的出家之后学佛之后，你教他修习素习观很方便，顺住他的这一生的工业的习惯呢、能帮助他修行容易成就。假如你是个洗衣服的，出家之后学佛之后教他修不净观，他一向洗衣服，衣服就是肮脏才洗呀、他对于这个不净观呢就很容易成就。所以如果属于这个专门天天都看着那些不净东西的情况，那么教他修不净观就是比较容易。所以随你现在的工业，由过去的烦恼种子无论是净的善的不善的种种的差别，看你现在的熏习情况，都会变成当生的固定的业力所以这个随你的业烦恼的熏习，这个业指现在的工业由过去的烦恼种子帮助升起现行，那么由此熏习啊，会使你现在所得到的情况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形。所以啊如果做事业，对于修学佛法也会有所影响假如是中途才学佛的都很有关系假如以前学医的人修学佛法帮助很大 啊，因为用世间的医药治生病，治身体的病，而用佛法来治理众生的是内心的烦恼病啊。所以看你过去所做的事业，会帮助你现在学佛的关系会有帮助的。所以随业烦恼宣习相，这一个是说明你现在的工作引发你现在学佛的因缘啊，有帮助或者是没有帮助啊。假如是造杀生业屠宰场啊，这个人学起佛来啊就是比较困难的多啊，因为佛法是讲究慈悲不杀生的啊。那么你如果做了这个事业如果丢掉嘛，生活有困难啊，要做嘛，现实啊不相符，因此也会觉得困难。所以呀、啊、你现在所造的事业啊跟学佛呀会有息息相关的情况啊。所以世间的事业对于修学佛法都会有所影响的，这是值得研究。方面太多，各方面都有，要多方面去观察。上面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下文呢、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